门低头祷告。天父们，感谢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的永生。我们既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让我们明白基督救赎的大恩，愿意我们一生为你而活，开我们的心，赐我们聆听的耳，受教的心，也让我们明白重生深奥的意义，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过着真正的生命，积极的传福音，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有关重生。圣经其实在整个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离不开讲到生命。我们从创世纪里头我们就看到一棵生命树，然后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本书那里也讲到一棵的生命树，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的彰显，我们也看到生命那个的可贵。那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真正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刚刚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记载了耶稣跟尼哥底母交谈的一个独特的故事。我们看一看这个耶稣跟尼哥底母他在一个谈论当中讲到什么事情呢？而尼哥底母在圣经里面形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这里形容说他是，第一节说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是一个非常靠行为称义的人，而且他非常严谨的守安息日，甚至呢一般呢法利赛人他们也认为妇女呢在安息日是不应当照镜子的，而且呢免得看到一根的白发呢就被引诱去触法去犯罪，因为他们认为把那根白发也就是工作会违反安息日。我们听了会很可笑，但是他们确实是如此。那这位的法利赛人，这位的尼哥底母却不一样，他怎么样呢？他对耶稣从某个层面他可能听过知道耶稣是一位行神迹的主，他从水变酒的事相信他会知道，所以这个人圣经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我们来看一看他夜里怎么来见耶稣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一个严谨律法、严守律法的人，他是一个官，也许他白天非常的忙碌，所以再留到晚上来。另外一个层面，可能他顾忌的就是被人看到他来找耶稣这位的老师。所谓犹太人的官，意思说他是犹太人公会的议员，而且呢他也是圣经耶稣在第三章的第十节那里称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以色列人的先生，意思说他是精通而且很熟悉律法的人，而且他是犹太人的领袖，也是他们所尊敬的老师，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大学的老师，我相信他们都是在学识上非常被尊敬的人，而他也非常熟悉这个律法。但是我们从他跟耶稣的谈吐当中，我们却深深的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很明白耶稣所说有关重生的事。他这位的法利赛的老师，他不熟悉不单是律法，他熟悉先知书，熟悉诗篇，熟悉所有的智慧书。那我们知道这位的尼哥底母在圣经的约翰的十九章三十九节，他有说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和共会的议员约瑟处理安葬耶稣的事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讲到夜间他来找耶稣，他就是要处理他心底里面对这位神的儿子耶稣的一些想要探索有关信仰的事。 那我们首先要看一看这个历史的背景。在两月之间马加比的时代呢，也就是犹太人亡国之后呢，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是一个独立的时期，犹太人就由当地两个大的党来管理他们，一派是以祭司长为中心，另外一派呢是撒都该人，他们就是要跟随大祭司撒都该教导人的，而他们呢在当中很拥有政治的优势，而且他们统治异邦，他们都要通过大祭司来控制着他的百姓。当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呢，大祭司就是他们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他们支持这个马加比的家族做犹太人的君王，另一派就支持马加比的家族在他们政治的当中这个宗教的自由之后呢，他们就也不再讯问了，他们就特别有一派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宗教的领袖。然后当时呢，这里有一位伟大的老师，他跟这些这种背景的人非常的熟悉，而且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这位夜间来见耶稣的，有的人说他偷偷摸摸的来是为了不想引起人的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明白，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的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出卖耶稣，他也是在夜间里面呢出现做这个的要出卖耶稣的行动。在约翰福音里面时间和那个的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从一个层面上也就是黑暗和光明斗争的时间，又或者是不是真理和真理的一个的分别。所以我们看到待会我们就看到尼哥底母能够怎么样从他的不明白这个重生的意义到他明白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如何带领他明白重生的意义。第一，我们看到他夜里来见耶稣，他趁耶稣说拉比，可以说他尊敬耶稣是个好的老师。他说他如何形容呢？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称耶稣为这个拉比，这位的尼哥底母自己本来就是一位的老师，然而他知道他从耶稣的身上他看到这位的老师比我更能干他更加看到他很熟悉圣经，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能够谦卑地称耶稣为这位的拉比，可见他也知道耶稣的身上的确看到一个与一般的拉比所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从他跟耶稣的交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他虽然对所有的东西，对圣经，对旧约，对一切的圣经的讲解他都很掌握，但是他却没有掌握到耶稣所提的重生这件事情。所以他来的时候耶稣都知道他心里的挣扎，所以耶稣直接就告诉他了。第三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哇，我们看到这位耶稣他实在是一位明白看透尼哥底母心里的挣扎的一位主。尼哥底母夜间来见主，他渴慕他心里的纠结能够得到解答，耶稣就一针见血地说，你必须，而且你需要重生。所以我们看到重生并不是单单你尊敬耶稣称他为老师而已，而且呢这个尊敬在当时也是一个最高的称呼，不只单单尊敬耶稣为老师就够。第二方面，重生不只是说你相信有神就够因为我们知道相信有神，连圣经说魔鬼也相信有一位的神，对吧？但是我们不然从尼哥底母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从耶稣的口中就知道，他不但要相信有神，他也更加要知道神是那一位看透他心底的挣扎的一位神。那耶稣这里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意思说呢，你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还没有焕发出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看见神的国临在。所以重生也就是说，不是只是相信神迹。这里第三节啊，第三章第二节，尼哥底母怎么形容呢？他说，耶稣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在这个点上，他不但相信有神，有一位神，他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老师的，做师父的，他也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三样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重生并不单单这三方面，而且我们更加需要的这一个的神迹，就是尼哥底母所说的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要落实在尼哥底母的身上，就是他要亲身体验经历他在基督里的重生。重生也不是从头做起，或者重新做人，好离开罪，过一个好追求圣洁的生活而已。耶稣所说的重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重生再生一次。你和我，我们都有第一次的生，就是我们从母腹里生出来的，对吧？他就是不是说我们重新做人这件事，而是说耶稣说的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的意思，就令尼哥底母感到非常的惊奇。哎呀，我老了哈，我怎么能够再进我的母腹呢？这位的老师哈，他就发问了这个问题，意思说呢，他就已经定下了，说不可能哈，讲到重生耶稣不可能哈，我是一位熟悉圣经，我是一位老师，我是一位官，我是一位某某某某哈方面的成就的人，我真的不能够示意你说重生这件事。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看到人要有改变，就必须要有神的生命在当中。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所以耶稣让尼哥底母明白，重生不单相信有神，不单相信有一位神，也不单说只是尊敬耶稣为老师，也不是单单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不是说重新做好人，最重要的是一个借着圣灵和真理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真理圣经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当这个生命，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这个重生的经历。这个的经历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跟着我们的岁月，我们成长的岁月，我们在基督里信仰的道路上一起的成长。所以尼哥底母从某个层面我们看到他有这个的决心，愿意更知道更认识，他决心要跟耶稣他夜间来找，所以他有采取这个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位的尼哥底母，这位的法利赛的老人，而且这个老师，他这里有讲到我们在第二节那里说，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换句话说，他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与众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是跟他看见听到从那些老师拉比的身上所学的是不一样的。他自己本身也是个老师，他知道透过施洗约翰说的话，他也听到他印证这位耶稣的到来，他亲眼看到耶稣就在当中。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的情形底下，尼哥底母他真的要把握的就是他要把他心底里的那种不明白要在耶稣的面前成名。所以耶稣一针见血说你必须重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里所说的第五节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耶稣讲到实实在在的时候呢，在原文里面说再次重生，再次 说向你提出，再次跟你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很严谨的意思。就好像一些母亲哈对啊不顺服的孩子说，我第一次警告你哦，好，我第一次提醒你哦，一次哈，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给你再有机会了那种哈。但是耶稣这边就说，我很清楚地告诉你，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有重生哈。所以尼哥底母他知道，我们在圣经啊，在上两个星期我们知道，耶稣哈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里说到耶稣洁净圣殿，他的行动一定会引起当时的大祭司、当时的一些宗教的领袖的注意，或者公会的会长哈，就是他们的注意、他们的议论。耶稣是弥赛亚，他来不但是洁净外在看到的圣殿，他更是要洁净人心里的那个的圣殿。我们神要居住在我们心里哈，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一早就在宣布天国进了这个福音。法利赛人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在等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耶稣就是那预表要来的弥赛亚，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尼哥底母需要亲眼亲身来经历，就跟他说话的这位就是来的弥赛亚。所以尼哥底母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所以他这里肯定说，若不是从神而来的，你所行的神迹没有人能行。所以他第一，他肯定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对我们来说，因为有学问、有权势、有地位，而且非常有操守的这位的老师尼哥底母，他缺了什么呢？我想他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他缺了就是他要真正的从心底里去跟耶稣的关系上有一个新的认识。弟兄姊妹，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是单单头脑上的呢？你是否有跟他建立这个主与你的关系呢？尼哥底母知道耶稣他不是在耍弄把戏，耶稣这里跟他说，你必须重生。所以耶稣这句话实际上来说，第十节那里哈，耶稣啊这里也其实在啊挑战尼哥底母，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然后第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好，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这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怎么能信呢？其实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就是应许中的弥赛亚，我就是那到来的，我也就是那位能够赐你明白你跟神好的关系，整个的重生的经历，就是透过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的生命，来赢取换取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尼哥底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使他能够借着重生进入到神的应许里头的。所以尼哥底母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看见、他听见、他开始明白了。所以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不是出于人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也说，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里说，圣经说啊，三章第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尼哥底母要看见神的国，他必须要重生，他要看见耶稣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他必须在基督里面要有基督的生命在他的当中。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宣告耶稣为主的基督徒第一个的经历，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第一个要宣认的，他是那位道成肉身成为人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主的这一位。我们第一个出生透过母腹诞生，这是第一个的生，第二次的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重生哈。所以这是圣灵生我们的，圣经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换句话说呢，给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啊书信里面也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可能自己在心里面也有两个的律的较战，有时我们心灵愿意，对吧？但是我们肉体又软弱，那我们要战胜这个。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的立志的行善，但我们要靠着基督来胜过。所以这就是他面对的啊事实。这位的老师哈，尼哥底母在神的面前，他虽然有这么棒的学位，这么棒的知识，然而他在这个点上，神的光也光照他，让他知道重生的重要。所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开始知道，不是在经母腹，那又怎么样呢？所以耶稣就跟他解析了。所以从啊这里圣经的第三节那里开始一直讲下去，就是他跟耶稣的对话的当中，耶稣就让他知道重生的重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头首要的条件，你必须在基督里的重生。所以尼哥底母就从当中看见，然后耶稣再推进一步，就告诉他必须透过水和圣灵哈来重生。凡属血气的，我们不会领悟圣灵的事，反倒呢我们也并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尼哥底母他明白的事情，虽然从他的角度可能多，但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实在不明白。所以耶稣就再次带领他进入到，耶稣说，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重生的人，他的生命就结出诚实的果子来，他的生命就能够结出一个尊重神的道的果子来啊，就是从他结的果子我们就看到。就好像我们大家有些都坐在这个冷气的底下，冷风吹下，我们知道有冷气吹下，对吧？我们感受得到，虽然我们看不到它怎么流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所以同样耶稣向尼哥底母的解析就是这样。所以耶稣给他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虽然你好像难以明白这个的奥秘，但而你必须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肉身就是必朽坏的，有一天就会枯萎的。然而从灵生的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就得到的，就是与神相通的，能够明白神心意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重生呢，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而且能够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若我们是一条虫哈，我们会在地上爬，我们不可能一条虫在天空飞，那一只鸟呢不可能在地上爬，对吧？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焕发出属灵的生命。同样的，这只鸟在天空飞的鸟，我们不可能叫它在地上爬。同样的，它要在地上爬，必须是一条在地上爬的虫，对吧？啊，又或者蝴蝶的蛹之后变成蝴蝶就飞了，对吧？所以同样，每一个神所造的都有它的特殊。同样，我们因着罪的缘故，罪进入世界，我们人就与神有隔膜，有隔绝，人与神的生命脱已经隔绝了。所以人一切都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神自己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个生命与神脱节的生命就是枯萎的、死亡的。所以耶稣亲自来，圣经这里，所以最后啊，尼哥底母从耶稣那里，耶稣告诉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告诉他，神主动来救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的生命本是坏透了，本是要败坏灭亡的， 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自救，亲自来。虽然从旧约透过先知的劝导，透过很多的老师们劝他们，你们要悔改，劝他们要悔改，他们悔改一下子又去犯罪，劝他们悔改，悔改了一下子又犯罪。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同样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有我们的亏欠和软弱。然而在这个地方，耶稣给尼哥底母一个新的开始。对，你明白很多，你知道很多，你也认识很多，你也守了很多律法，但是你要在基督里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你要确认知道我是你生命的主。所以你这个相信基督的，就是耶稣能救你。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觉得自己已经错的又再错？但是在基督里，耶稣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圣经也说，在以西结书那里说，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又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就说明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基督的里面建立与神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借着因为父母相信，所以我必得救。我们自己都要面对面来面对神。同样的，尼哥底母，耶稣对他的劝导，你不需要再挣扎了，你也不需要再顺从这个单单的律法，你需要的就是完完全全明白相信，我是创造你的主，我能够改变你。所以他就要尼哥底母来亲身的经历。所以他向尼哥底母的宣告，你必须要重生，你从母腹生出来第一次，第二次你是从圣灵生的，你就有着神的心，明白神的心，明白生命是从基督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的生命。世界上每一个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只有一个生，就是从母腹的诞生。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耶稣的，我们有两个的生，第一母腹的生，第二次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感谢天父，让我们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神儿女的名分，让我们天天自视我们天然的恶性行在神的里面。故此尼哥底母最后他的心是向着主的，所以耶稣就跟继续解析下去说，他这里说他对他说他很熟悉的事情，就是昔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被毒蛇咬的时候，看到铜蛇就得医治，用这个来引证耶稣，也就是那个挂在木头上，就是挂在十字架上，凡仰望住求医治的都得医治，就是得这个生命。意思说给他知道，信的人就是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蛇的那样被举起来，信的人就得到这个医治。耶和华是对摩西透过民数记那里说，你制造一条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被活。摩西不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被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所以这个铜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说，凡被咒诅的，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带下的是祝福，带下的是拯救。所以我们这里地方，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说，我今天被举起来，我今天来就是要让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有永生。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是否在基督里有这个肯定呢？你相信耶稣，你有肯定你得这个永远的生命吗？今天耶稣也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 让我们真的打开心，来用信心来预备，来信心来回应，也用信心来继续仰望神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尼哥底母知道重生的重要，他也知道为什么重生。现在耶稣告诉他重生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主。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应，正如尼哥底母的回应。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有回应呢？因为耶稣受死埋葬之后，是尼哥底母跟当时共会的人去处理耶稣的安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他生命彻底的改变，他生命彻底的在基督里有这个重生的经验。让我们真的也从尼哥底母的身上明白，耶稣告诉他，你如何重生呢？就是要经过水和圣灵的洗，也同样也就是要从心底里面接受。最后，让我们在当中若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今天是神的日子，你来回应神对你的给你的这个的礼物。我再次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你就得到这一个的赦罪，得到这个的永生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救赎是一个的礼物，是神的儿子耶稣摆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时，却是付上很大的代价。这个是一个昂贵的救恩，以耶稣的生命为我们付上。让我们用回应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经历这个耶稣对尼哥底母的邀请，你必须重生。让我们也在基督里真正的重生，活出基督的榜样，接受耶稣这件事，接受他为救主，也接受他为生命的主，就是掌管你生命的主。让我们低头祷告。在这个安静的时刻，让我们去反省。是的，我认识主，我相信主，我是否有在基督里真正有重生呢？真正以基督为我的救主，为我生命的主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了完成救赎，你牺牲生命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接受耶稣，我们要悔改来认罪，把我们隔绝与神关系的重新建立。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宝血的洗净，我们相信你宝血的功能，我们的救恩你为我们预备，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在基督里，相信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借着基督你为我们的牺牲，我们得到了这个的生命。让我们放下一切我们头脑的知识，单单来信靠你，来顺服你，我们就能明白真正信仰的意义。真正生命是要透过耶稣才成的，耶稣掌管我们一生，我们愿意跟从你，开我们的心。在我们当中若是有要相信耶稣的，愿主给你这个的回应，愿意勇敢地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